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通胀压力对不同的阶层影响是不一样的。
嗯。
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感受的最明显，那么中产阶层呢，其实对通胀压力的感觉不是很大。
嗯。
因为他们的开支能力还是足够的，但是对中产阶层来讲，他们的负担是房子，就是房屋贷款的压力，还有子女教育的学费呀、补课费呀，这些开支，这些东西远远高过通胀的影响力，所以对他们而言头痛的是这些方面的开支。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新闻，说是中国可能要打造出一个它是进口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会带来的外部冲击，会不会限制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控制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对通胀的关心程度远远没有它对这个经济收缩的关注，中共更关心的其实现在是怎么样防止这个经济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时候反而会不顾通胀的压力而这个采取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那么这样的话，在目前的状态下，也许通胀仍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它会释放出逐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您觉得中国在未来会采取怎样的一些措施来刺激它的经济呢？
中国现在主要的措施还是拉动，就是设法松动银根，因为这也是他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那么他可能还会想尽量扩大出口，像中国最近举办这个进博会，其实也是为了设法通过维持一定数量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因为对他来讲，现在中国的这个进口大国这个说法其实是建立在有没有进口能力基础上的，而进口能力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外汇，而中国真正头痛的就是外汇不够。因为中国现在就是通过直接出口能够换取外汇数量有限，这个尤其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今后可能还要加关税，所以中国赚取外汇顺差的，就外汇结余的主要是美国市场。那么美国市场一旦受阻的话，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下降。那么中国外汇储备当中，中国自己的国债有几千亿，然后加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利润有10000几千亿，加在一起就将近20000亿了。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必须要开支的东西，比方讲中国即使不进口商品，中国也还有大量的服务性支出，特别是比方讲中国还有老百姓要出国旅游啊、探亲啊、孩子要到国外留学付学费啊等等，这些开支他现在都免不了，那么这些开支会消耗外汇储备，所以对中国来讲，他外汇储备能机动的数额并不是很大，也就是几千亿而已。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实际上上个月10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又下降了300多亿，现在是30500亿美元，这个数字如果再按现在这个速度往下降，2到3个月之内就会跌破30000亿。而中国官方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30000亿是警戒线，不能低于这个数字，所以对中国来讲，没有足够的出口它就没有能力进口，所以中国的进口大国并不是一个很靠得住的说法，也就是说它会进口石油还有一部分粮食，这是它维持经济的必要的基本资源，但是其他方面进口它可能会有所收缩。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来看，那我们再来拉近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民生。那您觉得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购物狂欢的热情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其实这个消费相对萎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当然以前不这么叫，以前叫内需不足。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指的就是国内消费不足。这个消费不足不是指的普通家庭有没有支付能力，而是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看呢，10几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如果要想维持经济增长，本来是应该以这10几亿人的消费来拉动的。但是中国实际上在整个经济繁荣的20年当中，一直处在一个消费相对萎缩的状态。我专门统计过这个现象，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概是50%多，以后略有上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比率逐渐下降，降到最低的时候是2013年、2012年的时候，降到了35%，也就是说下降了整个15个百分点。那么这15个百分点，中国是靠加强出口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这个房地产投资，用这种方式去弥补。那么虽然是把经济撑住了，当然它就造成了这个房地产泡沫和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但是呢，出口是不能够无限度的对全世界这样子每年以25%、30%的速度去增长的，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它自己的劳动力有6亿多。如果中国想要保持出口那么高的规模，势必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假如全世界的工厂全部关门，都让中国一个国家的工厂来生产产品，那么仍然满足不了中国每年需要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这么一种需要。对中国来讲，如果消费撑不起来，撑不住经济，那么靠出口是不行的，总有一天出口造成的经济景气会结束。那么房地产泡沫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不能够无限度的无休止的去不断的扩大建设，因为总有一天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那就是建筑完成的住宅远远超出国内老百姓可能购买的数量，就造成了严重的过剩，这就是房地产泡沫。所以如果没有出口那样的大规模的快速上升以及房地产泡沫这两个推动因素，中国只靠国内消费去支撑经济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不是6%、7%，而是可能1%、2%。中国经济如果仅仅靠消费，早就撑不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消费相对收缩其实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大课题。那么的根本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公正，就是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社会顶端的一个很小的群体里头。那这批人呢，有了钱他们多半是在国外消费，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或者到海外去团购等等等等，所以他对国内的消费并没有什么帮助。大部分的占人口60%-70%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常收入只够糊口。虽然说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比20年前、30年前有很大的提高了，生活水准是上升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上升幅度、消费的增长幅度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增长。普通家庭的消费绝对没有每年增长6%-7%、6%-8%的这样的速度，所以相比经济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力一直在这个相对萎缩，就是始终消费的增长落后于这个经济增长幅度。这就我讲前面谈到的消费占整个 GDP 的比例会从50%多降到30%多。 GDP 只占35%的这样的情况，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